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今天邀请到王老师继续和我们谈门徒造就与师徒关系。这个栏目主要是探讨圣经中门徒与师徒关系的定义和理论，以及如何的善用师徒关系来有效的造就门徒，也帮助我们来评估自己在目前所侍奉的教会，我们的门徒造就方式，和学习如何利用师徒关系来带领门徒，帮助教会成长。上回王老师和我们分享到师徒关系的定义、圣经的根据、它和门徒造就的关联与差异。今天我们会来聊一聊，在教会中弟兄姐妹不敢成为属灵导师的原因是什么？如果说要实际的运作师徒关系，需要上哪些的课程呢？师徒关系会因为某些的因素而终止吗？以下我们就来进行今天的栏目，门徒造就与师徒关系。
教会辛苦地办门徒训练，目标是什么？是否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教会到底需要怎样的门徒？一起来探索门徒造就与师徒关系。
很高兴再次有机会和王老师我们在线上谈门徒造就与师徒关系。在上一次的讨论当中，我们知道呢，师徒关系里老师选择门徒的时候应该注意的一些事项，那当然要怎么来选择学生，王老师也跟我们提过了，这个是好像老师可以选择学生，但是学生能不能选择老师呢？哎，这个也是芳华很好奇的，我们请王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谢谢芳华再给我机会啊，到你的节目里面，也谢谢各位亲爱的听众们。师徒关系其实是一个非常正面，而且不是一个死的东西啊。
嗯，
所以没有这么一定的公式。其实呢，最好的模式是学生来找老师，
哦，
因为他有兴趣来学习嘛，那他就会知道他想要追求。那他来找老师的时候呢，他可能就是因为他在教会里面或者在其他的机会下，他已经观察你的榜样，或者你给他的一个吸引力，就是可能你懂的东西是他想要探讨的东西，然后还有你的个性，他都觉得他应该是可以跟你比较能够合在一起啊，像就是个性相合，所以他会先观察你，才会到你那边去，这是最理想的方式。但是呢，其实不是每一次的师徒关系的建立呢都是这么理想啊，有些时候呢是老师找到学生，那有些时候学生找老师的时候，或许那个老师他自己并不认为他有这个资格来当这个属灵导师。
嗯嗯。
那为什么有的人会觉得我不能够做属灵导师，我不够格或者怎么样的哈？其实是有很多原因的。第一个，我们对属灵导师这个 mentor 的定义不是非常清楚，我们把 mentor 的定义期望都放得太高。其实 mentor 真的是应该是一个很好的老师啦，当然对不对？但是呢，我们把它想象成变成是个 perfect， 就是一个好像是很 完全啊，就是太好了。那很多弟兄姊妹都是，特别是我们华人，不太在这个基督教的这个环境里面，我们都要谦卑嘛，所以不太会承认哦，我已经够格来帮助别人，可以称为他的师父或者什么。所以很多人对他的定义，那另外就是说，我不知道怎么样做属灵导师。好，所以也会阻挡一些人，就觉得很惊讶哦，可是我不知道了怎么样做。啊，这个就是因为可能教会没有推广，也没有人做这方面的教导。好，这个都是可以教导的，并不是说好像没有办法解决的困难。还有一些属灵导师觉得，他到这个年纪了，这四五十岁了哈，应该是要退休了。所以呢，他现在要付出这个代价，其实真的做一个属灵导师是要付上很多的时间啊、心力代价。那有的人觉得我很想要去旅行，我很想要做这个，很想要做那个，可能没有办法，就错过一个生命的投资的机会。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在教会里面有正确的教导，然后推广这个属灵导师是一个很好的侍奉。虽然属灵导师呢，他并不一定要属于某一个单位啊、部门啊，什么关怀部啦、团契部啦，或者主日学部，都不需要这样子归类，但是应该好好的教导。或许我们教会弟兄姊妹里面很多人可以投入这样子的侍奉，因为他不在乎头衔，也不一定要什么样的固定的形式，所以是很好的一个推广。
是，我一直以为师徒关系呢比较是老师选择学生，没有想到呢学生也可以选择老师。这样子的话，芳华有另外一个顾虑，会不会慢慢的形成这种的师徒关系，变成了好像是一个小团体，会造成教会的威胁呢？
绝对不会的。其实我们在这个加拿大的教会里面，我们也有这些什么门徒训练，但是用小团体的哈，就是说可能是四五个人。可是他们也觉得说四五个人也是人数太大太多。所以呢，其实我们再把它缩小成一对一、一对二哈左右。这样子的关系的话，其实是比较好进行很多生命里面的探讨啊，还有比较深入啊，这样子的关系的建立连结都是比较强壮一点。所以只要教会好好的推广，大家就不会对这师徒关系有些错误的看法。
好，我记得上一回王老师提到说，像这样的一个师徒关系时间可能会长达一两年，到底在这一两年当中，老师要带学生学习的内容大致上是怎么样的呢？我相信这样的学生呢，可能他每一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是不是客制化，或者说他是量身定做的呢？
这是很好的问题，芳华。当我们有机会促成这样子一个师徒关系的时候呢，首先第一个问就是，为什么你要来找我当你的属灵导师，或者为什么我们要有这样子的关系？所以你就要把这个目标建立起来。所以呢，我们前面的几集都已经说过了，门徒之路呢是一辈子的路。所以你在属灵的成长中有不同阶段的需要跟学习啊，老师他知道你有心跟他学习，他就要问你的目标是什么，你想要跟我学什么。当老师知道说这是这个目标的时候，我们就朝这个方向。举例来说，你的目标就是我要学习怎么样读经。那你的整个焦点就是放在这里，怎么样带领他读经，然后再进入怎么样查经，好，把他建立好一个读经的习惯。然后有的他可能会说，我真的信主那么多年，但是对于整个圣经啊、纪要真理我都不懂，所以他又觉得他想要侍奉。可是这个东西对一个教会的侍奉者，特别是他如果要参与一些领袖部分的这个 侍奉的话，他必须把基要真理要搞懂，因为这样才不会瞎子领瞎子嘛，对不对？所以你就要在这方面。但是我也有很多，你要知道属灵的这个师徒关系它是很全面化的。
嗯，
是啊，你不定就只是说我只是要做查经，我只要做基要真理。其实我有些时候呢知道他们的需要，可是我会用一本书，譬如说怎么样经历神啊，明白神的旨意啊，很多不同的题目啊。
嗯，
在他们生活上常常会冒出了问题啦，譬如说我怎么样面对苦难啊，这些都是在预备他们将来如果他们遇到麻烦啦，遇到苦难的时候，他们自己知道要怎么样处理。所以这个是有很多先见之明的，你要知道。那另外有的人他可能是要进入婚姻，他可能就是要问到一些家庭啊婚姻我怎么做好一个基督徒妻子。好，这个都很多。那另外有一个学生他要知道的就是他怎么样做好一个基督徒妈妈，怎么建立家庭祭坛。
嗯，
所以你就要分。那他可能过一个几个月之后，他这个题目他已经觉得他可以了解，他觉得不再是他的疑问。你就会可能进行到另外一个下一个他自己心中的疑问。
嗯，
啊，怎么样学习顺服。所以呢很多东西你就是要观这种。有些时候你设计一年的目标是很好，但是你要让圣灵来带领，有些时候你谈的话题可能会改变。
嗯，
我有一个学生他后来跟我讲，老师我们可不可以不要用我们原来的课程了。
哦，
我说哦，为什么呢？他说，其实我心中有一些问题，但是我想我把它写下来，每一次就问你两三个问题。
嗯，哦，
对不对？
他是，这也考验老师哦。
对对，但是呢，虽然我有这些课程啊，不同的东西来适合学生的需要，我有一个非常坚持的一个我们的。内容呢就是每一次举例来说，当学生到我家，大部分都到我家啊，比较方便，就不用再花钱在外面咖啡厅啊，人很多。他们到我家的时候呢，我都会先问他们的近况。
嗯，
从我听他们的近况的时候，我就可以大概看听到一些东西他要面对的问题。
嗯嗯，是。
然后呢我就开始就进入到，那你最近这样子的情况，你在读经的时候，你觉得上帝在对你说什么？上帝在教导你什么样的功课？然后呢，你又可以听出更多的东西出来说，到底他现在真的面对什么？那有些学生呢，他可能就没有真正在灵修，他就来了嘛。
嗯嗯嗯。
那我都基本上就是会规定学生他是要灵修，这样子才能够让神的话语来改变他，不是让我的话语来改变他。
嗯嗯。
所以呢，从他的灵修，他所学的东西，就可以知道他目前遇到什么，然后他就会自己就很快就整理好，他现在他觉得神要他解决什么，因为我就是这样子带他问题。那你读了这一段经文，比如说你读了一个礼拜的经文读经，你可不可以选一篇？一章经节或者一段经文是你觉得上帝在对你说话了，然后你就会知道他那段上帝在对他说话了，就是他目前要改变的东西。
嗯，
就圣灵就自己在改变他，然后你就继续让他分享。
嗯嗯，我其实发觉这些的课程内容，事实上教会也是有教导，但是不同的地方呢，就是老师是非常的客制化，应该是说量身定做，跟这个学生保持一个很紧密的一个关系，以至于呢，这学生他有一些生活上的一些问题，他就可以请教老师，甚至这些的问题他是不会在教会告诉其他人，所以这个分享呢也是必须要非常的保密的，对吗？
是，这是为什么我们开始这样子的师徒关系的时候的第一个聚会啊，这见面啊是很重要的，就是你要把这个目标还有你面的公约 都要讲好，我会期待你呢对我所讲的东西，包括因为我要对你很坦白嘛，所以老师他也会分享他家里面的事情。
嗯，
而不是我们就是老师然后就是教导理论，不是，我会把我生活上神怎么教导我功课，我怎么跌倒，我怎么软弱，那些例子我也会分享给我的学生，所以相对他们也要对我的分享有所尊敬，要保密。
是，
那我对他们的东西也要保密，所以尽管我们怎么样对自己的配偶都是这么样无话不谈的，我跟我先生我们不会去谈我们的学生的事情，除非是一些公开的事情，哦，某个学生他已经要结婚了，大家都知道了，那就可以了。那其他讲到他的家庭或者什么他困难，我们不可以，再怎么样都不可以跟自己的配偶分享啊。然后他也是教会侍奉的人，他也应该知道。这个不是尊敬别人的一个方式。
嗯，你提到了刚开始的时候呢，有公约，我很好奇这个公约里面的内容大致上是什么呢？
哦，公约呢，就是说在时间上，对不对？我们约定好我们会持续一年，然后再评估，然后走向第二年。第二年我们的目标应该会变成什么样目标？所以基本上我把第一年的目标、第二年的目标都已经讲好。然后如果第二年没有办法达成目标的话，我们才会评估需不需要持续下去。大部分我都不太接受第三年了，因为如果两年内没有办法达成这个目标，表示这个学习的过程有问题。
嗯哼，
那这个是一个过那时间目标定立。那另外就是说，我要学生非常的尊重我们这个时间，所以呢，他不能够随便请假。那当然我会保持一个弹性，如果你真的有事，比如说办公或者我们这边会下大雪啦、啊、什么，你都应该要提前的说，老师，我们可不可以改成线上？我们在线上讨论，或者改成哪一天？这种就是个尊敬，不要说突然间你就没有来了。
嗯嗯。
那另外就是我们都要读神的话语，特别是已经是信主的。当然如果是未信主的学生呢，可能这个就是另外一个不同的期待嘛。那信主的我一定会跟他们讲，你必须做灵修的工作，因为如果你不读经的话，我讲再多的东西也是人的话，不是神的话。
嗯，
所以呢就几个，还有当然我们刚说了要保密，彼此之间要尊重呢、啊，还有我们之间要彼此怎么样学习，我会跟他们讲，我是跟你一同学习啊，我不是老师来教你怎么做事而已，我会跟你一起学习，所以你要为我祷告，然后我为你祷告，所以彼此代祷是一个公约。
刚才你提到了不是基督徒也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师徒关系，这个是让芳华很好奇的地方。我一直以为师徒关系是他必须已经信了主重生得救，然后呢才进入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师徒关系。还有针对没有信主的人，
嗯哼，当然有啦。你想如果有慕道友，他觉得他很喜欢多听你讲，对不对？有培养这样个人的成长，对不对？那相对的，虽然是未信主，你还是可以跟他订立这样子的目标。为什么你要花时间跟他在一起？好，所以他的目标，他可能也要知道为什么我要花时间跟你在一起。所以他可能就是说我想要认识这个基督。好，所以这个是你的目标。那但是你不可以说我们到此为止吧，因为你还是不愿意信主，所以你要知道这个是需要圣灵的同工啊。所以呢没有其他太多不同的公约。
嗯哼，
你就是要跟他讲明白你的动机是什么，你要把，因为你不可能说我不谈到基督，那有什么好改变的东西。
嗯，
所以他要知道你的动机，你也知道他的动机。然后到最后你还是会跟他讲，我还是会问你，你觉得你愿意接受主了吗？然后如果他已经在半途都已经接受主，那当然就进入到下一个学习的阶段。
嗯，
对不对？这个阶段可能不定时期的，可能是三个月六个月他才愿意接受，或者说 他到最后还是跟你讲我没有办法接受，然后你就问他你觉得为什么不能接受，那到最后你可能就要下一个决定，你要不要再继续这样子的关系。
嗯嗯，是
彼此坦白是很重要的，因为你如果只是一直拖下去的话没有什么意义，不管是基督徒或者非基督徒，如果你看到学生他都没有按照原来的规定，你要坦白说你觉得你这样子你的下一步要做什么。
嗯，
因为你不要浪费他的时间还有你自己的时间。
是针对未信主，重点就是他必须对基督信仰他非常的渴慕，而且他愿意花时间愿意来认识这个信仰，这个目标呢就是之后他能够重生得救，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我想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呢。那不知道王老师在实际的生活中那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例子或案例可以跟我们来分享。
我还没有这样正式跟一个完全都没有接触福音的人有这种关系，但是呢我过去在台湾也有跟一个姐妹呢，她是要来学英文，但是呢她知道我们都会谈到信仰，所以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关系，然后后来她也接受主，她不一定说她一定要从我这里跟我做决志祷告，她跟另外一个姐妹做决志祷告，那也是很好的事情。
嗯，
所以这个是我自己经过的例子，但是很多我的学生都是从初信或者从信主好几年，也有很多是已经是教会领袖的。你会觉得很奇怪，教会领袖也要这个师徒关系吗？很惊讶的是他们很需要，因为他们在这个服事的这个道路上面非常的孤单，没有人教导他们怎么样做执事，没有人教导他们怎么查经，他们要做小组长了，他们有心侍奉，但是没有人教他怎么钓鱼怎么做，对不对？
嗯，
他要做个老师啊。所以呢我有这样的学生，我觉得每一个属灵导师他的专长呢不一定都一样，所以你不要认为我是一个万能的老师。
嗯哼，
有些时候你遇到一些学生，你知道他的问题可能不是你的长项，譬如说有些学生他可能是有一些心理的一些问题哈，譬如说他有忧郁症啊，或者说他需要很长期的治疗，那这样子适不适合做这样子的师徒关系呢？所以你要衡量他是希望找一个倾听者而已，你只是他的倾听的对象。
嗯嗯嗯，
那你就知道你适不适合做这样子的，所以你才不会觉得很气馁。你每次跟他聚在一起两个小时，大部分都是在听他讲事情，他不是要面对改变。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你可能会请他去找可能比较专业的心理辅导老师。
嗯，
不是跟你在一起做属灵辅导。所以你要知道你的界限，你能够做的是什么。那如果你没有在教会做这样子的属灵领袖的训练过，所以当你的学生已经成熟到他要做领袖了，那你可能就要转介他到另外其他比较在这方面有经验的人，他可以学习怎么样做执事啊，怎么做长老啊，怎么做这些其他侍奉是你自己没有接触过的。
嗯，
你就可以转介出去。所以你有不同的原因接不接这样的学生，或者时间到了你应该放手了。
是其实刚才芳华就会很好奇可能不同的一些特殊的状况的时候这时候可能会需要做一些的转介。不是一个属灵老师他什么都懂，而是他可能也有他的局限，遇到这个学生有一些的状况的时候他可以去转介，但是应该不会影响你们之间的这种师徒关系吧。经由某些情况特殊情况的转介但是呢他还有其他方面他要继续跟你学的，应该不会影响到你们中间的这样的关系吧。
如果你知道这个学生他有特殊情况 是需要转介的，当然你就转介出去，但是呢你就要改变你跟他的师徒关系的方式，然后你要很坦白的面对你自己的个人的局限的层面，比如说你在他如果是有忧郁症的，他在医疗方面你不太明白，所以你要自己去研究，或者你要坦白跟你学生讲，我在这方面的知识是有局限的，但是我愿意在其他的方面怎么样帮助你，我也可以为你祷告。然后呢，有些时候是需要转介，有些时候你需要终止的，因为他可能他的刚开始跟你讲他的目标是这样，但是后来你发现这个学生他并不是按照原来的目标去走，然后你要问自己，我可不可以跟他继续这样子的师徒关系。如果这个学生并没有愿意改变，他只是来占用了这两个小时三个小时持续的都是重复的问题那你就要很坦白跟他讲，或许我们不应该继续花这样的时间下去，然后就要提早结束。
这样的话学生会不会受伤而因此离开教会呢？
不一定是，我觉得因为我们在刚开始的第一个见面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公约讲得很清楚了。如果你后来你觉得你不想跟我学习，譬如说你发现我讲话的方式我的个性不是你想象的样子，或者说你觉得跟我在一起有点隔阂，你应该坦白跟我讲，然后我们试图的去解决这样子的问题。但是如果到一个程度是我们两个都认为好像我们两个就是不搭在一起有些时候就是没有那个化学因素，我们就要去面对它，然后就可能就要提早结束。所以我有跟我学生讲，如果我发现你根本没有心学习，我会提早结束。所以这个丑话都可以先讲在前面所以因为这个是要很公开就是他知道你跟他公约嘛，那公约那你就不是很含糊的所以你可以这样子做那样子做。
是，
所以我觉得他们也会比较轻松一点，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他们不能够跟你磨合着下去，他们也可以提早结束的。就是公平，是公平。
是今天非常谢谢王老师跟我们分享了一些内容我想针对在教会里面，如果你是同工，或者是你也渴望成为别人的属灵导师的话，这些王老师所提供的一些建议或者是内容以及他的经验呢，都可以作为你的参考。感谢神，通过晨曦讲座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在信仰和侍奉的历程中成长茁壮。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愿神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神建立。我是芳华，我们下回相约在主里。
让我陪着你，回头看见天使在这里，爱和希望守候为你祈祷，长夜终于相依，陪你看你守护为你，雨水疼痛交织的身影，相信 I believe 雨后会天晴，看见生命的美丽。一生